我们请我们翻到罗马书，罗马书第六章。我们从十五节念到二十三节，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。我们先用英文读，然后再用广东话或者普通话读。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五节，罗马书第六章十五节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，以致一死；或做顺命的奴仆，以致一直成义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。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贞洁不法做奴仆以致义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致义成圣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被义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但现今你们罪里得了释放，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圣子在我们主耶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我们先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今天下午聚集在你面前，我们将我们自己献给你，我们再一次要感谢你宝贵的应许。两三个人在你的名，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，你就在我们当中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宝贵你的同在胜过一切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可以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，我们也有这个确据，你的同在也在，也与我们一起。主啊，请你向我们下午向我们说话，借着你的灵叫你的话获得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不是只是听了一些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所听到的可以变成生命，借着你的恩典，我们也可以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活。我们奉你的宝贵的名祷告，奉主耶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们，奉我们主的名一起聚集在一起是好的，最好的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奉主的名聚集，他的同在就一定和我们一起。没有一件事情比有主的同在是更好的，更宝贵的。我不是要向你们传道，我要和你们分享我的心。那我什么是生命？我们怎么过我们的生活呢？我们怎么来量度我们过的生活是好的还是恶的呢？生命是借着关系来表达出来的，生命是凭着关系来量度。当我们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一个有关系的生命。当然起先你是和你的父母有关系，然后如果你有弟兄姊妹，你也和他们有关系。当你长大了，你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你也和你的邻居的朋友有关系。然后你到学校去的时候，你和你的同学有关系。如果你读完书了，你就和你的同事们有关系。如果你长大结婚了，你就和你的丈夫和或者妻子有关系。如果你有孩子，你也和你的孩子有关系。所以生命是充满着不同的关系。如果你是和他们的关系是好的，然后你的生 就算是成功的。但是如果你的关系是不好，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失败的生命。所以我们有这些许多不同的关系，在我们还没得救之前，我们不可以说是在最终生的。如果你一些是随之的关系，你唯一的随之的关系是和神的仇敌。所以我们，你还没信主的人，他们不可以敬拜神，但是他们和，所以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所有的关系都是平等。但是你信主，那里就有个一个很基本的改变，因为你从灵生的，你就是灵。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接受了他的生命，你就可以跟神有交通。所以这就叫你和有一个随之的关系的开始。和神的关系是一个，是我们其他所有其他关系的一个基础。如果你可以保持有和神有一个好的关系，你和人或者世界上所有的关系就会是好，就会对。如果你和神的关系是不对的话，所以那就无论你做什么，你和人之间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正确。所以我们和神有一个对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。当然我们是从我们信主和主接受主耶稣来开始这个关系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如果我们是和他有关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是蒙拯救的，同时是重生的，我们是从上头而生的。我们的神也真的是的父神，我们和基督的关系会有增长，我们的关系不再是只是停留在救主和被蒙拯救的那一位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救主在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，学习学他的样式。所以我们有一个主人和门徒的关系，然后我们继续在基督里继续成长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个的关系，就是我们发现我们是一个主的奴仆的关系。这个奴仆的关系今天要来研究的，这个词语对我们好像是陌生的，如果是其实不是很奇怪，也不是很陌生，因为你如果真的熟读圣经，你发现我们的英文圣经我们的圣经常常有一个错误的翻译，甚至在希腊文这个字是 doulos， 那个字串出来是 doulos， 这个字 doulos 在新约里面用了124次，但是很不幸的在我们的翻译本里面，在唯一用这个奴仆的字是在罗马书第六章，在每一个别的地方的翻译，无论是英文或者是中文，这个才是真准确的翻译，奴仆或者奴隶，在别的地方都是翻译成仆人。从一开始我们看到最初期的那个耶利华的那个版本，或者是英皇的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， 或者最早的维切利夫的版本，或者是更新的翻译本，有一个新的更改的新译本，修改了的翻译本，或者别的翻译，甚至是中文的普通话翻译的和合本，他们这个字 dollars 都翻译成为仆人。 的唯一是准确的翻译，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这一段的话里。可能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在十八世纪的时候，有这个奴仆的贩卖律法，奴隶的律法，有贩卖奴隶的制度，叫人觉得很反感。所以这些翻译圣经的人，他们早看到这个字 Dulles 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想把这个字翻译成奴仆和奴隶，因为会叫人觉得有反胃反感，所以他们就把它改成为仆人的意思。这也是那个原因，为什么别的地方都翻译成仆人，但是在原文希腊文的原文里面，这个 Dulles 是用了124次。所以我们和主的这个奴仆的关系是很多基督徒没有错过的关系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和主耶稣的这个关系里，对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就是说，他就是耶稣，就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他的奴仆奴隶，这个就是那个关系。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一个主和他的奴仆的真正的关系，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准确的明白这个关系，不是从我们在十八世纪那个贩卖奴仆的那个制度里面所知道的事实，然后我们才可以真正明白我们和主，我们的主的关系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希望可以集中来看这一方面的那个关系。你知不知道你不但是一个信徒，你知不知道你不但是一个门徒，主耶稣的门徒，你知道你还是你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。这会使我们更清楚、更明白、更深的认识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。当然，主这个字在希腊文叫做 Kalos， 是用了750次在圣经，所以这是我们信徒和主耶稣的真正的关系。为了让我们更清楚明白圣经所说的这个奴仆和主人的关系，我们就要回到去旧约的圣经里。你知道在以前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是做奴仆的，当雅各和他的孩子们去到埃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的儿子约瑟是在埃及当首相的，所以他是被欢迎到埃及去，而且他们都被对待得很好。但是在埃及的历史里，就进入另外一个的皇朝里，有一个新的法老王不认识约瑟，也不知道约瑟对怎么样的在埃及来帮助埃及。因为约瑟是拯救了埃及，他是被尊重、被得到尊荣的。但是现在这个新的法老王，他不再认识这个约瑟，所以当他发现以色列的百姓生长众多，他们又刚强，他就很担心，因为他们是外族的人在埃及里面居住，他们的人数比他们特别的多，他们又比我们强盛，如果有战争的事，他们就会来反击攻击我们，所以他就要来苦待他们，他就叫他们做很重的苦工。但是甚至有在苦工的里面，他们还是继续的多起来，所以最后他发出一个命令，以色列人每一个生的男孩子都要被丢在和尼罗河里去正死。然后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摩西怎么生出生的故事。 当摩西出世的时候，他的父母看见他是一个不同的孩子，他们希望保存他的生命，他们就把他藏了起来三个月，然后但是不能够再收藏了，或者就是孩子会哭得太大声了，他就会给人发现了。所以你就明白 记得这个故事，他那个母亲怎么样把一个箱子做了一个箱子，就把那个把摩西放在这个粥小方粥里面，把这个箱子放在河里，也就放在那些芦苇的草里面，它都结结，就在那里看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。然后我们就看到神那个掌权的他的权柄的安排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来洗澡，这个就看到这个箱子，他就叫他的婢女来开起来，看起来看到这个那个孩子就哭了。你知道一个婴孩的哭声是会叫一个妇人的心被磨着。然后我们记得摩西的姐姐，她就走过去找，跟法老的女儿说，她说你要需要有一个奶妈吗？法老的女儿说我需要。她就把自己的母亲找来，所以摩西的母亲就自己来奶孩子了，甚至还有弓箭、弓钱、弓匠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事！摩西的妈妈为他奶，给他，让他知道他断奶。那个时候，断奶的年纪并不是好像现在那么小就断奶。说当他母亲抚养他的儿子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，他就可以和摩西分享神的主权。他把这个印象印在摩西的心里，神是把他拯救是为了一个目的，这个心思就进入了这个小男孩子的心里，他就被带到去埃及的皇宫里长大。当他长大，他学了一切埃及的学问，埃及当时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，它的建筑工设计是最奇妙的，那些金字塔是那个时候起的，造的。摩西有全世界的学问，埃及的学问，圣经说他说话才能都有大有能力，他也成为了一个将军，他是胜过战一仗又一仗的，在埃及他是很伟大的。当他40岁的时候，他就觉得时间到了，他就要成就他的弟兄，把他们释放出来。你知道这个故事，他怎么出去看望他的弟兄们？他就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弟兄，他左右观看，看到没有人，他是很强壮的人，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，把他埋在沙里。第二天他又出去看他的弟兄们，他就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，在打架，他就很说话是很有能力，然后你们是弟兄吗？为什么自己是相打架？但是很不幸的，那个在欺负另外一个的就把摩西推开，就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杀那埃及人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这摩西所做的事是已经传开了，所以摩西趴起来就逃走了，他逃去米甸地居住了，在那里不做牧羊人40年。他到了八十岁，根据他自己的所写下来的90篇，他说，一个人活到70岁，如果强壮，或者到八十岁。 所以八十岁对他来说是人生的尽头，他的生一生就差不多完了。但是主神在那时候呼召他，就把他打发回去埃及，把以色列的百姓来救出来。你们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那个故事，他怎么回去呢？他回去见法老，他说神说让我的百姓出去，但你好叫他们侍奉我。但是法老说，谁是你的神？我不认识你的神。法老就更加的要危害以色列的百姓，他说你们太多时间了，太多时间去想，所以你要做工，一直的做工，直到你没有时间去思想什么。但神就一个神迹接着一个神迹的施出来，十个的灾难。但是法老是心很反感，最后神就向摩西说，每一个家庭都要准备一个羔羊，然后经过四天的接着他们要把这个羊羔杀了宰了，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，你们的全家又在这个屋子里面，他们要吃这个羊羔，然后他们要穿起衣服，因为他们要超出埃及。就在那个晚上的半夜，灭命的天使就来到埃及，就把每一个投生的男孩都杀了，人和畜牲畜。但是当他看到在门框上有羔羊的血的，他就越过这个家庭，所以以色列的百姓都被拯救了。在当天晚上他们都离开了埃及。你可以在埃及记看读到这些的经文，出埃及记的12章，他们就抄兵那么样的离开了埃及。但是当你读到在下一章，你去读到出埃及记的13章，神对以色列人的百姓第一句所说的话是什么话呢？是当他们被拯救出来之后，我们请翻到出埃及记第13章，他们刚刚被从埃及记拯救出来，埃及，他们是从死亡被拯救出来。第13章的第一节那里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以色列中凡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别为圣归我。所以神第一个的命令，像对以色列的百姓的第一个命令，第一个吩咐，当他拯救了他们之后，神第一句对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？他说要分别为圣归我，是每是人是牲畜，凡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他们是刚刚被拯救出来，那是主说，你是被蒙拯救了，你的投生的都现在可以活着，然后现在每一个投生的都是属于我的，你要把他们献给我，因为他们是我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转过来到我们现在的时间来说，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在我们身上也同样的事情发生了。当神将我们从死亡当中救出来的时候，他也把我们从世界里拯救出来，他跟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是什么呢？投生的是我的，因为投生的是代表全家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每一个蒙拯救的人， 每一个从死亡当中被拯救出来的人，并从撒旦的手拯救出来的人。神说，你是我的，你是属于我的，你要分别自己为圣出来，归为神。这也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二章那里所说的真正的这样的话。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，使徒保罗这么写，这么说，对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把你们的身体献上，当着活祭，是神所喜悦的，这是神的旨意。这也是怎么样代表我们侍奉和敬拜我们的神。你看罗马书的时候，你看到从第一章到十一章，是告诉我们神的怜悯。我们在罪恶过犯里面的时候，他拯救了我们。接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他不但从叫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，从死亡里面出来，他也将我们从罪的权势拯救出来，他就把我们从世界里拯救出来，他叫我们成圣，他荣耀我们，这是他为我们的计划。是我们接受了神全部这些怜悯之后，我们对神的回应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只有一件事可以做，也只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做，因为神说你是属于我的。我们回应向他的回应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一样。为什么身体呢？因为你是借着这个身体来过你的生活，所以当你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你的整个人都是属于神。从今以后你就不再是属于你自己的，因为你是从重价买回来的，甚至是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回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在一个真正的意识里面，我们所有信主的人，我们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。你是一个神的奴仆了，那就是说你就不再是为你自己生活，你也不是靠着自己生活，你是为神而活，你也是靠着基督来活，那就是奉献分别为圣的意思。所以所有的信徒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地位，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，我们的地位，我们和神的关系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我们是他的奴仆，他是我们的，这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。然后你继续读下去，你就发现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，他说，我把你们带来好像鹰背在鹰的翅膀上，我当你带来这里是要叫你们归于我，是我的，属属于我的，成为我的产业，成为我的百姓。为了要叫他们成为他的百姓，他就把十个诫命给了他们，他把以色列人成为他自己的百姓，所以这十个诫命也是把叫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。他结了他们十诫之后，他也和他们立约，然后第二句的话，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是什么话呢？那现在你打开翻到出埃及记二十一章，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，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，那一定要记得，这是他向他们立约的百姓 的第一句话，这个他的话这么说，在第二节说，你若买你是米西伯来人来做奴仆，他必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，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，他若有妻，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，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妻子给他生了儿子和女儿，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。沙或奴仆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着门框，用锤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不是主人。为什么神你和他的百姓立了约，叫他们成为他立约的百姓，他的第一句话就和他们说这些话呢？如关于奴仆的话呢，或者有这个机会一个希伯来人破产了，他就把自己卖给他的其他另外一个希伯来，圣经就说他要服侍他的主人六年，但是过了六年他可以自由出去。如果他的主人给他有了妻子，还有给他让他生了孩子，当他就出自己自由生的时候，他只可以自己独自出去，因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是属于他的主人。圣经明明的说，如果这个奴仆明明的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我不愿意自由出去，我要一生做你的奴仆，他可以这样做，他就被带到那审判官那里，要来证明他这真正是他里面的和睦。然后那个主人就把他带到他的门前，用锤子穿他的耳朵，用一个锤子把在他的耳朵上打了一个洞，这就是说他成一个预表，一个表记来代替说他是一爱的奴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怎么样呢？真的有一个很真正的意思在这背后，至于我们的救恩，主耶稣是付了一个何等的重价，所以按理来说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我们是应该属于他的。你喜欢不喜欢，你是属于他的，你是属于他的，因为他是你的主。但是神的旨意比这个更深奥，他不选我们不愿意的不甘愿的来侍奉他，因为我们好像没有别的路走。不是的，他要我们侍奉他是出于甘心乐意的，欢欢喜喜，出于我们自己的愿意。所以这里是来表明一个真理，就好像这个希伯来人被卖给另外一个希伯来人做了奴仆，按照律法，按理按情理，他只需要服侍六年，那个就是他的工价，六年之后他就可以除去自由，恢复他的自由的身份，然后他就不需要再有什么的留下来的。你要回到去为你自己活，你可以这么做，但是如果你爱你的主人，哪里有一些东西不再是对不对的问题，是爱的问题。你爱你的主人，这主人对你那么好，你就不建议再出去，那么你怎么做呢？你的主人就在你耳朵上追一个洞，今天很多妇女都把耳朵穿了个洞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 那为什么把耳朵睡上？因为你要做爱的奴仆，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听话。你有一个，如果你有一个奴仆仆人，他很可能很能干的，但是他从来不听你的话，他常常就是说什么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。你会不会请这样的仆人呢？你不会。一个仆人，一个奴仆，第一样最重要就是要听，你要听你的主人所说的话，然后你要跟着去做他吩咐你的就去做，这就是第一个条件，第一个义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属灵的方面来说，不论是你姊妹有穿耳朵，我们弟兄也应该有我们的耳朵也穿上，听话胜于献祭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你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。所以关乎我们来说，关乎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关系，是这样的关系，是一个我们要保持，继续保持的关系。如果你不保持这个关系，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属灵的生命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下午我们就只是把这个根基打好。只要记住一件事，你和主耶稣有一个主和奴仆的关系，主仆的关系，建造在这一个的根基上。如果你保持这个的在这个关系里面保持这个好的根基，你就发现你在人和人当中的一切的关系都会是正确的。如果你向上和神主的关系是不对的话，你就没有能力去保持和人与人当中的好的关系。有一件事是很叫我里面是烦扰的，在基督教的圈子里，他们基督徒的家的信徒都知道他们应该在家庭里有很好的关系，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很强调，我们强调怎么样有好的婚姻，怎么样有做一个好的丈夫，怎么做好的妻子，怎么做好的儿女。那我们有很多的辅导者，辅导就来做，在怎么样那个方法来专门的去研究，他们去看心理专家，他们接受心理的治疗，他们尝试有一个好的家庭，他们尝试来改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但是他们忘记了那个基础，那个根基。如果你和神没有一个对的关系，你无论你怎么去想事，你就不会有可以，你就不可以和人，你的家人有好的关系。所以我愿意看到神的子民可以真的回到向神，归向神，不要去找人的方法，人的途径，你要去到看你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，你是不是主的一个爱的奴仆。如果你保持这个爱的关系，我可以说很自然的就会影响你和别人其他一切的关系。是愿意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这么样的爱，你也要我们转向归向你， 因为唯有在你里面，我们有我们的得着，我们的拯救，因为我们是把我们救到底。所以主，我们求你来指示我们怎么样来保持和你有一个对的关系，然后因着这个，我们可以和其他我们的其他的关系的人都可以保持有好的关系。我们也将荣耀可以都归给你，奉你宝贵的名祷告，阿门。